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由于2870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姐木星姐啊，我和我丈夫家呢都信主，但是娘家的父母和两个姐姐都不信。我的姐姐啊欠了许多的信用贷款，她也不说为什么欠这么多钱。我姐夫说呢可能都已经达到几百万了，具体欠了多少她不告诉我们，她就向我们借钱，但是我们经济也困难呢。请问这种情况下是借还是不借？我向她多次来传讲福音，但是他认为只有钱能够帮助他。我要怎么帮助我的姐姐呢？他已经现在在寻死觅活了啊！我只能求主来救活他了。
其实我们曾经接到过类似的，由于借贷啊，或者由于自己欠钱，或者他人欠钱，而导致面临着家庭关系的一种挑战。刚刚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的时候呢，首先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借霸王债啊，真的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种让对方心里面觉得内疚，导致对方不得不把这个钱借给我。借贷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其实从来都是要清楚地向对方解释我为什么借贷，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偿还，借贷的原因和偿还的方法我都清楚地列出条规来。即便是你去向银行借贷，或者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人，你要想要去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的话，你都需要把来龙去脉讲个清楚，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别人能够信任愿意帮助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好比说咱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去跟神祷告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不能告诉说神啊，我需要这份工作，你必须要把这份工作给我，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也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或者只是讲一个工作，
就是我想要，
我就想要，你必须给我，你不给我，你就不爱我哈。有多少人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你如果是这样去祷告的话，你也会发现石沉大海。为什么呢？因为神希望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是与他沟通和交流，同时也明白我们自己真实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说，不是神不知道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那即便是跟神祷告去祈求希望神帮助我们的时候，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更知道自己应当去面对和改进的是什么，更何况是向人提出帮助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向人去表达一个急需帮助的一种需要。你必须要非常谦卑的，也让对方知道你自己目前的光景，什么导致你现在需要帮助，你需要的帮助是怎样的，那未来你面对对方给你提供这个帮助之后的偿还或者是谢意是什么样的。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比喻，就是一个恶仆人被他的主人一下子宽恕了一辈子没有办法偿还的债，他当时的表达就是啊，你给我，我一定未来会偿还你的。他的这种表达就表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欠了多少债，他是无论多少辈子都没有办法偿还清楚的。他在发这种豪誓的时候，他其实是表达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不诚实的一种态度。但是神还是怜悯宽恕他了，结果就因为他这个不诚实的态度呢，他并不知道对方为他做了什么，转过来他就开始不去原谅人。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和态度，展现了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封信，你的姐姐向你借钱，但是她却不告诉你为什么欠那么多钱，也不告诉你具体
欠了多少钱，
欠了多少，他自然而然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具体的偿还的计划。而且你并不是一个银行，你在信件当中也跟我们说你其实经济上也有困难，因此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你为什么借钱，欠了多少，怎么样偿还，那就表达他其实在你的面前呢是不够诚实的，他在还没有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诚信了。 那我们不知道他借多少钱，是向别人借了又再欠呢，还是说由于赌博或者是生意破产或者任何的原因。因此今天这两件事情要完全分开，他的借钱和你跟他传福音是完全两码事。因为你借钱给他，你也不一定能够向他传福音，他也不一定会信主。如果是因为这个钱他信主的话，那很显然完全不是为了信主而去的。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内疚感，说啊，如果我今天拒绝他了，他未来不信主是说因为你以前没有借钱给我。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对方的心思意念都不是在得救的福音之上。所以今天无论他是你的姐姐还是你的什么样的亲戚朋友，我们都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清楚明白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位分和你能做的和不能做的，这些都是要有清楚的边界感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落入到那种被人 PUA 或者自己莫名其妙的内疚，让你做出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行动和决定来。
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从生命记到马太福音，其实有很多关于我们如何借贷帮助别人施比受更有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教导，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就是对方是什么原因导致贫穷，对方是什么原因需要借贷。如果因为这个人赌博，因为这个人比如说包养小三儿，比如这个人呢就是做一些不可见的事情而导致自己的钱财落空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你借贷给他，相当于你在他的罪上有份了，因为你在鼓励他继续犯罪，或者说你在纵容他在犯罪这件事情上没有悔改的心，这当然是不行的。但如果因为一个人的确比如说家里有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家人生病急需要钱，亦或者说我们身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因为市场环境不好，经济环境不好，生意破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帮助是被神纪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主耶稣就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但前提是这个人的动机和处境是出于一个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不被神所厌弃的理由，我们当然要出手帮助，因为这是彼此相爱的一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把钱给这个人了，我们就已经在神那里得蒙纪念了，但是钱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就像这个姐妹在这里面说，我多次向她传福音，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给我们写信的时候都说，我向她传福音了，我向她好多次传福音了，这个好多次是多少次？如果认为五次十次我向她讲了福音，而且就是跟她说，哎，你信主吧，你不信主你不得救，这叫传福音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福音是无效福音。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给他讲了，你必须得信主，你不信主你们家的这个病没有办法得医治，你看我们家就是谁谁谁因为信主了病得医治。这种无效传福音的方式在某些时候反而让这些人是奔着恩典去了，你并没有把真理传给他们。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想说的是，一个真正向他传福音的人是你在爱中有边界。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多次讲过，在我们基督徒的爱里面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是以神的律法规矩作为我们的一个保护层，让我们在施爱的过程当中呢是自由的，是喜乐的，而不是在施爱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心里面还拧巴，不还咋办呢，痛苦咋办呢，哎呀，这就是当你拧巴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甘心乐意的去帮助别人。
是没错。其实我想哈，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当你要决定借贷的时候，你是不要想着对方会偿还的，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态度。不过我们讲到关于怎么去帮助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正儿有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有一个事工，他就是培训你怎么样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流浪
流浪汉
、你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才是最符合神心意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平常见到这样的乞丐啊乞讨的人呢，都会自然而然的就说，哦，我的怜悯之心嘛，我就给点钱。在受那个装备和培训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他就告诉我们，尤其是告诉孩子们说，不要让你的这个怜悯心成为对方犯罪的动机，就是理由说，你看他是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在这儿，所以呢我就要让他向我动恻隐之心。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面对这些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绝对不要给钱。你可以给他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比如说给他买一顿饭，可能这个行为呢会带 带给你更多的麻烦，因为给钱很容易，把钱包掏出来数几张钞票给他就可以了，把你身上多余的零钱给他就可以了。但是他却说，多少人就在一天把这些钱积攒下来以后，晚上去买毒品，或者就去酗酒，或者甚至是嫖娼。你用这些钱不单单是让他有了无数的理由不去悔改，不去工作，不去正常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反而呢不断地向他的罪去妥协。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想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去施舍的过程是图自己方便，因为的确很方便。比如说我在餐馆的门口或者是杂货店的门口，我看到了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向我伸手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块钱给他，这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这一刻我停止下来说，你有什么需要，我陪你再进商场，我去给你买那些日用品食物，但是我绝对不能够给你钱，那可能你就要从一分钟或者十秒钟的行为变成了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行为，而且要跟他谈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花更多的钱。我们就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你要爱是要爱在别人的需要上，并且要爱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神最爱的是人的灵魂。这个人只有当他得救，他才有可能悔改，才会抛弃他原来的各种各样的恶行。当然我们这里不排除刚刚牧星所说的，就是由于特别的一些遭遇，然后突发的事件而导致他不得不需要去借贷的时候，这一刻呢，那就毫无保留的，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经历过，就是说你知道他从来不会轻易向人开口的，突然之间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 text 你了，他打电话给你，他需要了，那我们就不会去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你是有什么原因的，因为我们是信任对方，知道对方的情况，然后呢就会在对方已经很难开口的同时，我们不会再增加他的心里面一种愧疚感，一种羞耻感，或者是觉得我今天必须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得到这笔钱。但是很有趣，就是真儿做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对方在自己主动要写一个
借条，
借条，而且借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说我在什么日期要以什么样的方法偿还。虽然我们从来不把这个借条拿出来，但是果真就是百试不爽，每一次当我们以一种很尊重的方法不去窥探对方为什么需要借钱的时候，这个人他感受到一种极其的尊重和信任，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尽快的，从来没有到期不还。越是经历这些，我们就越知道在借贷的事情上标准还是只有一个，就是爱。你如果真的爱对方，你就会做对对方最好的事情和决定，而不是图自己的方便，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去做出这样的决定。
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的经文，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什么是切实相爱呢？就是挽救他的灵魂，而不是用金钱的方式去解救他当时一时之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真正明白，施比受更有福，施予的是从神而来的爱，而接受的也同样是从神而来的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管道去祝福别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
愿我的心赞颂我的主，愿唱出赞美感恩的话语，在你恩典中几多的好处，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帐幕的隐密处，喝上一生尽力爱主。